好，下面开始辅导音频。音频当中呢，现在讲这个第六品，在讲观相术品。观相术品呢，前面也是在宣讲，实际上呢，在这个相术的这个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呢，都是心分别心面前假立的，在这个真实意义当中呢，世俗名言当中呢，应该是不存在它的这个真实意义，就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在对这个相术当中呢，前面有一个正成名言相术和一个正成义理相术。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正成义理相术这个科判当中，这个呢也有运用因和遣除彼不定两个科判。运用因呢，就说是这个一切万法，只要存在的万法呢，都是刹那毁灭的，就是这样的。这样一种根据。那么这个根据讲完之后呢，今天讲第二个科判，遣除彼不定。遣除彼不定呢分三：一、无关带因；二、有害因；三、彼二因之必要。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是无关带因啊，无关带因就是说，一切万法生以寂灭，生了之后就灭掉了这样一种本性呢，不需要关带其他的灭因啊，不需要关带其他的灭因。那么有什么样一个深层的含义？为什么要讲这样一种含义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在这提到过，如果能够通达无关带因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很简单的也可以掌握一切万法刹那生灭都是无常的本性就是对于一切万法粗大的实执、恒常不变的执着等等这方面的执着呢，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打破了。所以说呢，就因为这样一种观就是说是这个灭法呢，它不需要关带任何的其他的灭因的缘故，所以说呢，必定是自生自灭，必定是就刹那生灭的这种法的本体。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无关带因讲它的这种含义。那么这个呢是分二：一真实无关带因，二浅真。首先呢讲第一个就是讲真实无关带因，就是说真实无关带因就是说真实首先正面的宣讲什么是无关带因。以生之法决定灭，无需其余之灭因。反正只要是已经生起了法决定灭的，而且这个决定灭呢是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不是说就是一个法生起来之后呢，在最终的时候粗大无常显现了，这个叫决定灭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人生下来之后呢，到死的时候决定要灭。生即是就是说生即即死，并不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个方面呢，当然也包含以生之法决定灭，也可以包含出无常，但是这个方面要成立的呢，主要就是说系无常主要是承认系无常。反正是已经生起了法，第一刹那生起了之后呢，他的这个通过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缘起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尔之力呢，生起的法绝对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使它毁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说这个是法性力，法尔就是如是的法尔如是。那么法尔如是是不是一个推脱呢？我们就说法尔如是这个道理不是一个推脱，那么就是说四种因当中一个法尔理就是说是个法尔因或者法尔理，这方面就是讲这个是法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样一种本来如是的法尔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反方面来挑它的毛病，看它的这个理论有没有漏洞。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种挑来挑去，我们的这些相似的理由都没有办法破斥到这个生以寂灭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所以到最后呢，就可以成立一万法就是说这个生即是灭生了之后呢，就是一个灭的法。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安住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假象，粗大的假象。实际上它的实相呢，就是说我们正在安住的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主要是要了知这样一种系无常的道理，以生之法决定灭，无需其余之灭因。那么就是说不需要其他的灭因让它灭，实际上呢，就是它自己就是灭的法。那么注释当中，上次的注释上也是讲，如果说一个法它需要其他的灭因来使它灭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灭因显现或者灭因不显现，这个方面都有可能的。有些灭因很快显现，有些灭因很长时间乃至于一直不显现。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灭法一切有为法，它如果要关带其他灭因的话，那么就关带它的灭因如果不存在的话，这个法就一直会安住下去，就不一定成立刹那刹那生灭无常。但是呢，现在我们不需要它其他一个灭因来赏它灭的缘故，不关带其他的灭因缘故，所以说呢其他的这个灭因你有也好没有也好，反正呢这个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如此生灭的。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解这个真实无关带因的这样一个含义。那么在讲完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无关带因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很多人不一定马上你能够接受，不能够不一定马上就能够通达这个无关带因，所以说呢就开始提很多问题。沙迦班子达呢在此处为了便于后代的学者也能够通过辩论的方式来遣除怀疑，遣除其他的这个争论相信当中安立一个这样一种无关带因的这个定解，所以说呢也是善巧方便引用其他的辩论破斥对方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安立这样无关带因是一种无过的 啊，就是很亲近的这样一种理论。下面是浅斟啊，分三：一啊，浅此因不成之过；而二，浅此因不定之过；第三是浅太过。那么就是三类啊，通过三类浅啊，就浅出三类争论，然后呢，安立这样一种无关单因的正义。首先是第一个呢，未灭关代他因故，此无关代不成立。这个就是他方的观点啊，这两句是他方的观点。他方的观点呢，就是讲未灭关代他因故。那么在注释当中还进一步的宣讲对方的这个系的这个内部的观点。内部观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无关代因呢，指的那个应用一类法啊，比如说一些很快很快就是这个就可以消亡了，比如闪电的法，或者其他的瀑布飞流等等，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无关代因。但是呢，除了这些个别的法之外，其他呢还有很多很多法是关代灭因的啊，是关代灭因。就是说未灭关代他因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一切有为法的这个毁灭呢，一部分肯定要关代他因。那么怎么样关代他因呢？他们要引用一些比喻啊，用比喻的是比如说这个这个树木被火烧掉了。那么如果说这个火的因这个火的灭因不出现的话，这个树会一直安住下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将树木烧毁的这样一种因呢，就是这个火。所以说呢，这个树木的毁灭，烧成焦炭的这样一种毁灭呢，关带了火的因。还有呢，就是说这些这个陶罐呐、或这些这个瓶子，它就是说是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这个铁锤或者说用力摔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灭因之前的话，它还会安住下去。那么什么时候遇到了铁锤的这个障碍遇到了铁锤这个灭因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再安住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罐子瓶子等等呢，它也有其他的灭因等等等等，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有违法的毁灭呢，一部分是关代他因的。所以说此无关代不一定，此无关代就是说这个无关代就是无关代因的意思。前面我们讲了一个万法有是个无关代因的成立，他说你们这个无关代因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没办法真实的这个成立，有过失不成立。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破除了观点呢，就是这样观察的：所毁灭事有实法，灭法无实，此二者皆牵涉灭之名义，然二者喜无虚因。首先是这样一种略破吧，首先是说出我们的观点说出我们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灭所谓的这个毁灭呢就是有两种。第一个呢是所毁灭事，所毁灭事呢，看这个可以说上次注释当中呢就解释成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要毁还没有毁灭的将毁灭的这个法。将毁灭的法比如说是瓶子柱子这个方面是所毁灭的。为什么叫所毁灭呢？它必定会遇到障碍将它毁灭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就是成了所毁灭的这样一种事物了。所毁灭的事物从另外一个层面讲的就是还在安住的法，还没有毁灭但是即将被毁灭，这个叫做所毁灭事。那么这一类呢，当然就符合有实法的体系，因为它正在安住，它虽然是所毁灭但是呢还没有毁灭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有实法，这个是所毁灭事这个是有实法方面的。然后呢就是说灭法无实此二者，灭法无实此二者，这个灭法呢，灭法就是说已经被毁灭的法比如说瓶子已经被摧毁了，已经被摧毁了，在此处呢就讲这个灭法。那么这种灭法就是无实它已经不存在它的实体了，有实法已经被摧毁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所毁灭的这样有实法这一类，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灭法的无实这个第二类，此二者这此二者呢皆牵涉灭之名义，实际上都牵涉到了这个灭的名义，都有灭的一个名称在里面。比如说所毁灭事我们将有实法要灭掉，我们要有实法要将它摧毁，这个方面呢它也牵扯到了这个牵涉到了灭的名义。还有呢已经被毁灭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已经被毁灭了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它也牵涉了这样一种灭的名义。那么虽然只有两种，但是呢然二者习无虚因，但是两者呢都不虚因，不虚什么因呢？就不需要毁灭的因，没必要在他们上面安立这个毁灭的因，所以说呢二者都是无虚灭因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宗。然后呢我们的立宗要讲完之后要讲根据你不讲根据的话别人也没办法信服。所以说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讲这样一种立宗的根据怎么样证成的。平灭无实不带因，有实自成何虚因，他因所作彼不灭，是故成立灭无因。那么就是说是故成立灭无因的这个是最终的这个结论，最终的结论。然后呢前面三句呢主要是它的根据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平灭无实不虚不带因，这一句呢主要是说已经毁灭的无实法它是没有灭因的。有实自成何虚因，和他因所作彼不灭，这两句呢主要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所毁灭事不需要因的，就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别的成立，分别的观察。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有个前提一个前提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在 就是说安立这个理论的时候，安立因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将这个灭法分为两类了，一个是无始法已经灭掉了，一个是将毁灭的。这个前提对方必须要承认的，如果对方不承认，我们要讲半天，比如说你这个不啊，你这个不周遍，我们还有其他的根据。但事实上如果是在三家班子的这个宋词当中已经提到的话，对方肯定会承认的啊，肯定就是说这两类，一个是这个已经灭掉了无始法，一个是将灭掉了法，反正呢一切法就是有始无始这两种啊，要不然就是已经毁灭掉了没有啊，就无始法，要不然就是说是还没有被毁灭的有始法，就这两种。所以说呢它的前提这一方面都是肯定是首先成立了，成立之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已经成立的前提上面自它达成共识的这样一种前面上再进行分析啊，就能够将对方的观点彻底予以遮破，就能够比较善巧的安立这种的观点了。首先呢是平灭无始不虚因啊，不带因。那么就是说平灭无始呢就将上面的第二类首先宣讲。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平灭，这个平字已经灭掉了，已经灭掉的话就成了个无始法，那么这样一种无始法的本身上面需不需要观待灭因呢？啊，不带因啊，不需要观待灭因。为什么不需要观待灭因？它的本体就不存在的啊。如果说在它上面有一个灭因呢，首先安立它的本体，但是呢这个灭法呢是无始，它已经灭掉了法，已经不存在的法，它是一个无始法。它这个无始法的话就是说是升起的因也没有，安住的因也没有，然后呢就是说这毁灭的因也没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第一类啊，这样一种灭法它是一个无始法的话，根本不带因，根本不需要观待其他的灭因，没办法安立的，这个是第一种。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始法啊，有始法就是将灭将毁灭的法，所毁灭的法就是有始法。那么这有始法呢也分两类啊，第一类这个有始法呢就说是这个一体的和自己一体的，一个是和自己他体的，就是这两种。那么除了自他这两种之外呢没有第三品啊，不可能有第三品，有第三品就成了无始。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前提也是首先成立的。那么我们要观察有始法，有始法有两种，一个是就是说是这个观待自己，一个是这个和自己之外的他体法，就是自和他这两种。那么在观察的时候也是分别观察自他两种上面存不存在所谓的灭因。首先讲第一类，有时自成何须因。有时自成何须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时两个字呢就是讲这个灭法，它如果是有时的话，灭法如果是有时的话，那么它有就是说分两种，一个是就是说是自己，一个是就是说自己之外的这个他法。如果说是这个自成就是说有始法他自己成立是灭因的话，他自己成立是灭法的话不是灭因，就是说有始法他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一种灭法的话，他自成就是自己已经成立了这个灭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自己本身就是灭法，自己本身就是灭法的话，他就本身的就灭的生了就灭之后呢，何须因还需要什么样一个其他的灭因使它灭呢？不需要其他的灭因使它灭的，它自己就是一个毁灭的法，它自己就是一个灭法。所以说呢如果是第一类就是有始法当中的第一类是自己的法，自己就是灭因的话，那么自己就是灭因那么就是说自己成立是灭因，何须因就不需要其他的灭因使它灭了，就是这个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如果说这个灭法是自己的有始法之外的一个他法是个他，比如说瓶子和柱子之间它二者是他法。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有时和它的这个灭法二者是分开的是别别的，像这样的话也有过失，他因所作必不灭。他因所作这个他因所作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灭法这个灭法固然可以成立是他因所作的，为什么呢？它可以成立是他因所作，这个方面我们不要离开了前提。这个方面按理前提的时候是讲有始法它是灭法，有始法是灭法，那么就是说是有始法是灭法的话，又分了两种，一个是自己和他人，就是他者。所以说此处的这个他因呢，它应该是这个灭法应该是有始法所设的，如果是有始法所设，它就应该是因缘所生的。所以说呢此处在这个平子的有始法之外的这个灭法，它是有时，它是有时呢固然可以通过他因所作，可以通过其他的因缘使它产生，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产生之后这个灭法它自己灭了，它自己灭之后呢，因为这个灭法和这个瓶子它二者之间是他体的，二者之间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柱子灭了之后呢，你能不能说柱子灭的缘故瓶子就灭了不能这样讲，张三死了李四一定要死不能这样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灭法呢是瓶子之外的其他的一种灭法。所以说呢这个其他的灭法它固然可以灭，它是他因所作的，它固然可以灭，但是比不灭这个后面这个比字就是讲这个有始法本身有始法本身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呢不会灭的。为什么不会灭呢？它没有灭法，它上面不存在灭法，灭法已经在他体方面已经早就灭掉了。所以说它上面既然不存在灭法的缘故呢，比不灭它就会一直恒常的存在。 意识恒常的存在，事故成立灭五因。所以说呢，通过前面的两大理论分开展开讲三个理论，现在的话事故成立呢就是这个灭五因啊，就是没有一个不关的因啊，灭五因呢就是不关的其他的因，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成立，就是说无关的因啊，就是说自己一切一切法生的生已寂灭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关的因呢就可以成立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不啊，就说我们说是一切万法生了之后，生了之后这个不是马上变的，你要讲根据讲理由。那么你的理由如果不能够就是说站得住脚，你的理由如果没办法证成，那你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承认对方的观点，这个就是辩论当中一个规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印度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你自己有根据有讲，没根据输了之后你必须要随从别人的观点，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呢，辩论它有的时候是比较公正的。我们相信当中有分别念，或者说暂时有很多对很多理论想不通啊，这个是情有可原的。想不通呢，可能来自于自己的邪执啊，或者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思考的方式。但是在想不通的时候，你要遇到别人的这个正确理论的时候，你认为你的观点正确，你就讲理由；你认为对方的观点不正，你就讲理由来破斥。如果就是说是别人的理由讲得很清楚，你的理由站不住脚，那么就必须要承袭真正的这个对方的观点。所以此处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至终说安立，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呢，就是说生于寂灭而不需要观待其他灭因。那么对方不承认就讲的这个道理，讲了理由，他必须要观待其他因。观待其他因呢，我们就把他的这样破掉之后呢，对方如果没有办法再进行辩驳下去，那么就可以承认。如果还有理由，你再把你的理由再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又把你破掉，然后再提理由又把你破掉，所以最后呢就达到一个哑口无言的状态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再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的时候呢，那么你肯定就必须要承认，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观点了。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方面的一种道理。那么下面再继续讲，微灭无实，因所作，若尔自成，无关待啊，这个也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如果对方一定要承许这个灭法的这个无实啊，灭法的这个无实啊，是这个因所做的，就是说已经毁灭了这个无实法，它是因缘所做啊，就是说这个无实啊，这个灭法是无实，而这个无实法它是因缘所做的，通过其他的这个铁锤啊，其他的这样一种法使它灭掉的。所以如果承许这个灭法是无实法，而且这个无实法是因缘所做的话啊，如果他程序这样的话，那么若尔自成不关待，这个无关待呢，就是这种破斥他的观点。怎么样破斥他的呢？若尔，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帮助我们成立了这个无关待因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就是说是若尔自成无关待呢，下面还要讲，就是说自成两个字的话，就是自然成立的意思。如果应该按照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未灭无实因所做这个理论，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自成就是说是这个自然而然就能够成立无关待，无关待就是讲无关待因，那么就是说自然而然就能成立这个我们自己的无关待因呢。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呢，就讲它的根据为什么要就是说成立这个自然成立无关待因，就是下面宣讲的，无实法由因所造，即因何者皆未作，彼二意义实相同，如见无与无所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实法有因所造，这个方面是他自己所讲的，因为就是说未灭无实因所作嘛，他自己讲的就是说无实法灭法是无实法，而这个无实法是通过因缘所造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成立了这个无实法可以通过因来造作。但实际上呢，我们就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一个无实法就是讲死女儿这一类的，就是说是这个无助啊，或者死女儿这一类的，或者说是讲这个这个兔脚这一类的法，这个叫无实法。我们说就是无实法是通过因缘聚集而造作的，和就集呢，就是说以及呢，就是说因何者也没做。那么这个因何者也没做，就是说是种种的因缘对于生成，对于产生死女儿什么都没有做，比二意识相同，实际上这两种意识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无实法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无实法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说这个无实法是通过因缘聚集而造的，造了什么？实际上根本没造什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无实法是用因缘所造作的，和这个因对于无实法来讲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没有做，两个意义就是一样的。打比喻讲呢，如见无与无所见，好像说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呢，就是说见到了没有就是见无就是说是见到的这个没有，和这个无所见一无所见，这儿之间呢都是一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就是比较容易理解见虚空嘛，见虚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见到了虚空，和说我们没有见到虚空，这儿子就是一个意思，反正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无实的状态。你说你见到了虚空，和说没有见到虚空，意义上就是这样，只不过是词句不相同而已。此处也是一样的，你说是灭法这个无实的灭法是因所造的， 我们说是和这个因什么都没造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如果说是无私法是无私的灭法是因所做的话，实际上就成立了我们的观点呢，就什么观点呢？实际上这个灭法呢，就是不关的因，不需要关的任何因啊，就是说你说是因所造的和就是说是不需要关的任何因，因什么都没造，这两个意思又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打破对方的观点。下面是第二类第二个科判呢前此因不定之过，那么对方认为呢这个不贯带因是不一定的不决定，不决定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未具其权然如牙，此无贯带不一定，此等聚合皆变迁，贯带之故非不定。那么有些辩论呢它要分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个回合，那么这个就第一个回合的辩论。那么第二个回合的辩论呢，就是说上次也讲过，有的时候这个辩论者啊，他有时候呢为了让就是对方辩输，他是个圈套是个圈套呢，故意就说一个观点，然后让你去这个钻进去之后他把你套住套住之后呢，然后他就说是这个能够打破你的观点。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含义有点像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自己呢，实际上他自己呢要这个要成立自己的一种这个观带这个灭法是观带因所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一个理论，讲个比喻，他就未具其权然如牙，此无观带不一定。这个方面呢，就是讲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第一轮的观点。他第一轮的观点呢是聚呢，就是聚合的意思就是聚合的意思。什么聚合？就是说因和缘聚合。比如说这个进取因呢，就是这个种子，它的这个聚有缘就是其他的这个水、肥料、土壤等等。他就是说呢。就好像说是这个因缘内因外缘聚全的时候呢，但是那个就说是这个不一定生芽，不一定生芽，就然如牙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就犹如牙一样不一定产生。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在内因外缘聚集之后就能够生果，这个是这个就是说不关到其他因，这是不一定的，肯定还关到其他因。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词句上稍微有点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再讲一讲。就是说他主要是要就是说是要这个迫使这个不贯带因嘛，不贯带因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本来内因外缘具备的时候应该生苗芽了应该生苗芽，但是呢在这个种子和水肥等这个因缘具备的时候，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地里种下一个种子，然后呢就是说在就是说是给它浇水施肥，这些因缘都具备了，但具备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可以生苗芽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贯带其他的因的话不一定生出苗芽不会生出苗芽的，所以还是应该关到其他的因。所以说呢还是应该关到其他的因的原因呢，所以说呢你们这个不关带因呢是不一定的你们这个无关带因是不一定。那么现在我们的因缘已经具备了，但是呢如果不关带的话还是无法成立。那么现在你们说你们的观点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有法生了之后就要灭，这个是不关带因，不需要有一个关带其他的因，这个是无关带因可以成立。他们就说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那么就是说是不关带的其他因的话，就是说不一定生出苗芽。然后呢，就是说是你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灭法，不关带其他的因他自己也不会灭的。首先讲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关带什么法没讲出来。实际上他内心当中想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这个种子。水肥等俱全之后呢，还要关带一个其他因，这个其他因就是时间，还要关带个时间，他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是想要设一个套子，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内因外缘，就是说齐全之后呢，如果你没关带其他因的时候，还不会生苗芽的，所以说呢，你们这样一种这个灭法，你们这样一种这个灭法呢，就是说生了之后，如果没关带其他法，也不会灭，他就是也不会灭的，不会自然灭，所以说他就讲了，此无关带因不一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自中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此等聚合皆变迁，观带之故非不定。那么就是说是此等聚合，就前面所讲的这个种子和它的这样一种水肥等等这方面呢，这种因缘聚合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马上生芽，这个我们不决定的。皆变迁，那么就是说这个种子位呢要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迁之后呢最后才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苗芽。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水肥这些聚合呢，要关带什么？关带这个变迁的时间，要关到这个变迁的时间的缘故所以说呢非不定。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无关带因呢是这个非不定的，是应该还是决定的这个意思。 这个事呢也没有点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啊，最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承袭啊，这个内应外应聚合之后呢，苗亚马上发生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不可能的。但是要关待一个时间的变迁，我们承袭有关待这个时间的变迁的缘故，所以说你说我们的无关难因呢啊，就是啊不一定呢，这个是这个不成立的，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然后呢，就是对方就认为啊，就是套住了，他就说是为所作亦关待时，为所作亦关待时呢，你们既然已经承袭了。占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种啊、就是说种子和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水肥等等，要关待时间的迁移，最后才可以生果的话，同样的道理，那么就所作亦关待时。那么所作就是讲这个有施法，像这样一种有施法的毁灭，有施法的这个毁灭，它也不是马上毁灭的，也不是像你们所说的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因啊生了之后就毁灭的，这样所作法呢也需要关待时间，就是说时间如果没有到的话，它会一直安住，时间一到它马上就会就说是毁灭，所以说呢这个所作的有为法它自己毁灭还是不毁灭，它还是要关待时间的，这个也是你们承认的，就好像前面他自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种子生芽的比喻要关待时间一样，他就是想要成立什么呢，就是说一切的有为法它毁不毁灭呢，还是要关待就是说时间成不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时间不成熟仍然不会仍然不会毁灭的，所以说这要关待时间的缘故，你说不关待因这个就不一定的啊，不关待不一定的，这样想安利的。这样想安利的时候呢，那么智宗给他回答，若关待时所作变，则成毁灭无关待，不变如浅无损著。那么这个就是两个就是殊胜的理论啊，两个殊胜的理论。那么若观待时若观待时就是重复对方的观点呢。那么如果你说一切有为法，一切所作法的这个毁灭必须要观待时间，时间到了会毁灭，时间不到不会毁灭，那么就是这个是你们的观点，他们说对，这个是我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就问就是所作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问，那么当这个毁灭的时间到来之前比如说进一步讲，上次注释当中也讲，像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这个法这个瓶子存在存在一百个刹那，存在一百个刹那，当一百个刹那到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它毁灭的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当这个一百个刹那到来之前，前面的九十九个刹那你们是不是承许它的这个毁灭的时间没有到它承许毁灭的时间没有到。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就问从第一个刹那到99个刹那之间，他自己这个本体变化还是不变化，就是这样的变化还是不变化。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他自己的前提他程序低于100个刹那的时候呢，时间就是毁灭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问，我们就说首先不提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在99个刹那到第一个刹那之间，他这个法就因为时间没有变化嘛，就是说是毁灭的时间没有变化，那么他们自己在第一个到99个刹那之间的这个时间到底改不改变就是说是若观待时所作变如果说是在这个时间当中，时间没有到之前，这个所作的有施法它会变化，它会变化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则成毁灭无关待则成毁灭无关待。那么如果说在毁灭的时间到来之前他们自己的本体有施法的本体它是变化的，它是变化的话，那么则成毁灭了无关待，那么它自己就是毁灭的。为什么呢？毁灭的时间是一百个刹那，但现在呢是一个刹那到九十九个刹那之间，它自己在变化，它自己在变化的缘故呢，它不是毁灭是什么？它就是毁灭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成毁灭无关待，但是这个方面就成立了无关待因。我们之前说的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毁灭不需要关待因的。那么这个是一百个刹那的时间还没到，没到之前它自己已经毁灭了，自己毁灭之后呢就成立无关待因了。所以说你们这个观点从这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不成立的。第二个观察的方式，不变如前无损著。那么如果在第一百个刹那这个时间毁灭的时间到来之前，第一个刹那和九十九个刹那不变它就是中间没有什么变化的，它就是一个如如不动的安住的这样一种法。如果是不变的话，有过失，什么过失呢？如前无损著如前无损著。如前无损著的意思就是说，当九十九个刹那过去，一百个刹那到来的时候呢，它也会像如前一样无损而安住。为什么应该有这个过失呢？因为第一个刹那和九十个刹那第一个刹那和九十九个刹那它是不变化的，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呢，九十九个刹那等同于第一刹那，第一刹那等同于九十九个刹那。所以说，当九十九个刹那灭尽的时候呢，也是相当于第一刹那。所以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变化的，还是你时间一百个刹那时间虽然到了，倒是到了，但是呢，它不会毁坏。 啊，不会通过时间倒来毁坏，就是根本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第一个刹那和第99个刹那，这个是不变化的，这个是一个本体。既然是一个本体的话，99个刹那等同于第一个刹那，所以等同于第一个刹那的话，它99个刹那到了之后呢，它等同于第一个刹那，还要住90个刹那。啊，还要住90个刹，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啊，有这样过失，所以说呢，就是如前无损住，就这样。还有第二个过失呢，就是说是这个99个刹那等同于第一刹那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刹那等同于99个刹那，当第一个刹那过了之后呢，就相当于99个刹那已经过去了，所以过去之后呢，一个刹那过去，第二个刹那就毁灭。啊，就不会再安住了。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你认为这个所住要观待时间呢？观待时间的话，我们就这样跟你观察的时候，在时间到来之前，你自己变不化还是不变化，反正这个理论我们就是说是掌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破很多的执着。就是说主要是打破自己内心当中的执着。以前我们自己对这样一种这个有违法安住啊这个方面很多很多怀疑，很多的执着。但是这个理论就是这样的啊，它有些事我们认为呢，这个法生了之后安住一段时间。安住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开始毁灭，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的观察了。安住了这段时间当中，他自己的本体倒是变化吗？还是不变化？变化的话，他就说是折生毁灭无关的；不变化的话，第一个刹那等同于最后一个刹那。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过程仍然是有的啊，仍然还是有的。还有其他的很多比喻啊，其他很多比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从此处到经堂呢，我们要走100步，走100步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第一步到99步之间，或者100步之间，它是一体的，不变化的。一步变化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当这个走完99步的时候呢，还是相当于第一步，所以说你还要重新走99步，或者就是说是99步和第一步是一样的缘故呢，你跨一步就相当于走完99步。如果说你认为不是这样的，那么就变化了，刹那刹那都在变，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一步、第二步的这99步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实际上就代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一些万法的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很多很多比喻都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上师也是讲这个是一个无关大家的根本理论，就是说要打破对方的这个邪执的一种根本的理论呢，非常尖锐的一个理论，应该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精通，然后就在心中反复去运用啊，就可以打破相续当中的执执。然后下面有也是一组辩论，为具无变之一体，是故此因不成立，具合犹如后萌生一体之故初应成。为聚啊，这个聚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样聚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进去因和聚有缘，这方面的话聚集在一起啊，就是说种子也有了，然后呢这个土地肥料也有，这个叫聚。那么它的这个聚的意思就是说为聚啊无变之一体，无变之一体就是说从刚开始第一刹那聚合种子，到最后一刹那它开始这个生果，开始发芽了，在一种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无变的一体啊，不变化的。啊，刚第一刹那这样一种这个聚合和最后一刹那生果之前的这样聚合呢，它是这个不变化的一体，是故此因不成立。所以说呢，你们这样一种无关的因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就说是这个此因就是讲无关的因，因为就我们的无关的因呢，就是说一个法生了之后呢，不会安住第二刹那的啊，生了之后马上灭。但是他说呢，就是说是聚合到最后生果之间呢，它是不变的一体。既然安立是不变的一体，所以说你们这个观待就是无观待因啊，就刹那刹那生灭无观待因不成立的，就这样的。那么下面呢，破他的观点，聚合犹如后萌生一体之故初应成。那么就是说聚合犹如后萌生一样，聚合可以理解成最初的聚合，后萌生呢，就是说最后一刹那开始萌生芽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就是说是最初和后萌生呢就是一体啊，就是说刚开始犹如后萌生一样啊，后萌生应该生果，为什么呢？一体之故啊，一体之故就是它的根本理论，根本的破对方的因就是一体之故。那么因为是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后一个刹那，就好像最后一个刹那它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个这个苗芽呢就破壳而出，破壳而出呢就从这样毁坏种子，然后呢开始产生这个苗芽。那么这个是最后的后萌生的状态。那么因为最后萌生的状态和第一刹那这样聚合的状态一体的缘故，初应成啊，初应成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初的第一刹那也应该成立这个就产生苗芽。就因为它是二者是一体的缘故，二者是一体的缘故呢，最后一个刹那就是已经产生了苗芽，它和第一个刹那是无有分别，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在第一个刹那的时候应该生芽初应成，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破斥今天讲的这个理论。